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3月13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欧盟表示，它与中国的关系是战略伙伴，也是竞争者，同时中国也是欧盟的对手。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在公布欧盟有关与中国关系的战略文件时说，欧盟必须跟中国有平衡、更对等的经济关系，而且欧盟必须在遇到挑战的时候能够采取坚决的行动，保护市场经济、社会模式以及基本价值。欧盟有关欧中关系的战略文件说，欧洲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构成的挑战与机遇的平衡已经改变，中国公开宣称的改革计划应该转化为其与其地位和责任相符的政策与行动。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说，欧盟希望中国接受有关产业补贴和强迫技术转让的更严格的限制。政府产业补贴和强迫技术转让也是导致美中贸易战的重要因素。星期二，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能源大会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强调美国的自由、平、公平竞争模式的同时，抨击了中国的恶意行为。他说，中国通过胁迫性的手段阻止在南中国海的能源开发，使东盟国家无法接触那里的2.5万亿美元以上的可开发能源资源。相反，美国政府通过东盟促进东南亚的能源安全。蓬佩奥国务卿说，我们要让当地的国家获得能源，我国的公司以透明的条件签订合同，我们负责任地进行碳钻探。2018年在中国的压力下，曾有外国公司撤销和越南联合开发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协议。蓬佩奥还批评中国公司的项目没有给当地国家带来好处。他说，例如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时，他们运去自己的工人，为中国人而不是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正在东非吉布提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也警告说，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可能对非洲国家的主权构成威胁。美国星期二公布了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五角大楼官员说，2020财年国防预算将为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再迈出坚实的一步。国防部将向国会申报7183亿美元的预算，继续过去三年军费逐年增加的势头。新财年预算包括1043亿美元用于研发、试验和评估武器系统。五角大楼的官员说，这是70年来国防部申报的最大一笔武器研发年度预算。美国新任澳大利亚大使星期三说，中国正在以他所说的发薪日贷款外交在太平洋地区施加影响。美国大使库尔瓦豪斯在澳大利亚上任第一天即对中国在南太地区的所作所为表示了担忧。发薪日贷款通常指人们在领薪水前把钱花完之后得到的小额贷款，通常利息较高，在发薪日偿还，所以还被称为发薪日高利贷。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曾指称中国在一些太平洋地区的国家通过贷款获得影响力，并称之为债务陷阱。意大利总理孔特星期二表示，意大利将跟中国就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签署一项框架协议，而不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意大利总理孔特此前表示，他可能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晚些时候访问罗马以及其他城市的时候跟他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深陷困境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指责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导致电力中断。稍早前他指责反对党领袖瓜伊多对国家电网实施破坏活动。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Alexandra 和他的表哥 Andreas 在谈论美国音乐。 Andreas 呢，是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他在希腊一个电台主持音乐节目。 Andreas 很快就要回希腊去，他准备带一套具有美国各地风格的音乐磁带回去。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美国各地搜集，他把自己搜集到的磁带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
Andreas 向 Alexandra 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通过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来发现和了解美国。他放了一盘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音乐给 Alexandra 听，然后让 Alexandra 在他搜集的音乐里随意挑选一盘磁带来欣赏。
Alexandra 要听代表美国一个大城市的音乐， Andreas 到这时才恍然大悟，他居然把这么一个重要城市的音乐给漏掉了。那是哪个城市呢？大家听了课文就会明白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ssette， C-A-S-S-E-T-T-E， Cassette 名词，意思是合适录音磁带。
Exact, E-X-A-C-T, Exact, 形容词，意思是精确的、准确的。
Fiddle, F-I-D-D-L-E, Fiddle 是名词，是指小提琴。
Pick, P-I-C-K, Pick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挑选、选择。
Audience， A-U-D-I-E-N-C-E， Audience 名词，意思是听众、观众。
Pretend， P-R-E-T-E-N-D， Pretend 是动词，意思是假装或扮演。
下面呢，我们再熟悉几个地名。 West Virginia， 西维吉尼亚州。
Colorado， 科罗拉多州。
San Antonio， Texas， 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
Greece， 希腊。
Mexico， 墨西哥。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Uh-huh.
Ta-da!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 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 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好，刚才是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逐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Andreas 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他搜集的满满一箱子音乐磁带。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想知道一件惊喜的事吗， Alexandra?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Ta-da! 美国各地的音乐。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Andreas, 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确切地说是86盒。你想听什么？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西维吉尼亚小提琴音乐。科罗拉多童子军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意思是集会狂欢。
语文，现在该讲解这一段对话了，准备好了吗？ Ready?
早就准备好了，而且就从 ready 这个词开始讲。 Ready 的意思是准备好， Ready for 就是为某件事做好准备，例如 Ready for the new job， 为新工作做好准备了吗？ Ready for the examination， 做好考试的准备了吗？
Ready 后面还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 比如说Ready to face new challenges, 准备好迎接新挑战。Ready to lower the price, 准备降价。
实际上啊， Andreas 说的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是不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是 These are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但是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可以作为一个标题。Andreas 呢，给自己搜集的音乐起了一个总的名称。
Alexandra 说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但是 Andreas 说 86 to be exact， 准确的说是86。 To be exact 这个短句的意思就是说确切的说，准确的说。不过中文的习惯呢，是要把这种话放在话的前面，而英语呢则通常放在后面。
另外呢， exact 还可以用来直接修饰名词，比如 Do you know the exact meaning of the word exact? 你知道 exact 这个单词的确切定义吗？ Do you know the exact date of the meeting? 你知道会议的确切日期吗？
哎，玉文啊， Andreas 录制的磁带里包括 fiddle music， 你见过 fiddle 吗？
哎，那不就是小提琴吗？那当然见过了，我一个朋友啊就是专业小提琴手呢。
我就知道啊，你认为 fiddle 和 violin 是一回事，其实呢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认为。不过字典上是这么说的， fiddle 是小提琴或者类似小提琴的乐器。我呢也不太懂音乐，但是呢在美国的乡村音乐中好像都叫 fiddle 而不叫 violin。
是吗？哎，但是啊 fiddle 还有另一种意思，要是你说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这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二把手配角。
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还算不错了呢，要是 play the third fiddle， 那可就是跑龙套了。
嘿， hey， 小华，那我问你， Boy Scout Jamboree 是什么意思啊？
我虽然没有参加过童子军，但是我知道童子军有好多活动，他举行的那个大型集会啊就叫 Jamboree。Andreas 大概在童子军集会上收集了一些音乐。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 Andreas 是不是会放童子军集会上演奏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选音乐来听， 可是 Alexandra 看着那么多的音乐磁带，有些眼花缭乱，不知道选什么好。不过他想起了一个好主意。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Andreas, 这儿有这么多种音乐，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才好。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随便挑，音乐是世界语言，我对收听我广播节目的听众就是这么说的。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Hey,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主意，我来假装是在希腊的一名学生，正在收听我喜欢的一个校园广播节目。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Oh, 你是说我主持的广播节目？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对了，你就假装现在在广播电台。
人呐，没有选择的时候都不满意，但是选择多了以后，反倒不知道如何是好了。Alexandra 也是这样，让他随便挑音乐的时候，他却说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不知道从何开始了。
I don't know， 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后面除了可以跟 where 以外，还可以跟 how 和 when 引导的从句。沿用刚才大家听过的句型，可以说I don't know how to begin. 我不知道如何开始。I don't know when to begin.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Andreas 说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意思是音乐是世界通用的语言。The universal language. Universal. U-N-I-V-E-R-S-A-L. 在这里意思是全世界的、全人类的。或者说普遍的。
Alexandra 对 Andreas 说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这句话翻译到中文就成了，你刚给我了一个主意。
Alexandra 的意思是你说的话让我想起一个主意，这就是英文里 give somebody an idea 的意思。Alexandra 的主意呢，就是他假装是一个收听电台广播的学生， Andreas 呢则假装在广播电台主持节目。
听众和观众的英文是 audience， 但是这是一个集合名词，也就是说它有好多人组成，不可能只是一个人。所以呢，我们不能说 I'll pretend I am an audience， 而只能说 I'm one among the audience， 我是听众之一。
好，那我们现在就等着 Andreas 开始他主持的广播节目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ndreas 煞有介事地开始主持节目。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把一盘磁带放进播放器里，请听众欣赏德克萨斯音乐。 Alexandra 说那音乐听起来像墨西哥音乐，那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OK,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好，听着，大家晚上好。最近我出去旅行了一次，想通过音乐来发现美国。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您听到的是德克萨斯州南部大城市圣安东尼奥的音乐。那一天，整天很炎热、干燥，我决定晚饭后到公园里去散步。公园里有很多和我想法相同的人，其中就包括这几位音乐演奏家。
They sound Mexican.
听着像是墨西哥风格。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是墨西哥风格，我刚才正要说呢。圣安东尼奥的人口中有很多来自墨西哥，请欣赏音乐。我现在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向您说再见。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这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广播节目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谢谢，你知道，每当我听这类音乐的时候，我就感到我好像是在圣安东尼奥。我能回想起那里空气的气息，那里食品的滋味。
I felt I was there too.
我也觉得好像在那里一样。
Andreas 假装在主持一个广播节目，他对听众说，他最近出了一次门，目的是采集代表美国各地特点的音乐。
Andreas 说的是 took a trip， 这是 take a trip 的过去时，意思呢是外出旅行。除了 take a trip 以外，还可以用 go on a trip 或者是 make a trip。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那就是整个一天都是炎热干燥的，而且呢这一天几乎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呢采用过去完成时。句子下半句就说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我决定晚饭后去公园散步。
Andreas, 他播放了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音乐后，还沉浸在回忆中。他说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这句话分两个部分。我们先讲前面的 whenever 引导的从句。Whenever 的意思呢是任何时候。用中文说也就是每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这句话的后半句啊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我觉得我好像在圣安东尼奥。两句话合在一起就成了每当我听到这类音乐，我就觉得好像在圣安东尼奥。每当 Andreas 听到德州圣安东尼奥音乐，他就哎，玉文他怎么样了？
He feels as if he's there， 他就觉得仿佛他在那儿。As if 就是好像仿佛。 I feel as if the lesson is finished， 我觉得这节课好像结束咯。
哎，那你可错了，这后边还有一段课文呢。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Andreas 得意地向 Alexandra 说，他录制了美国所有地方的音乐，可以让他随便挑选。可是等 Alexandra 说出了一个城市的名字以后， Andreas 才发现他忽略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地方呢。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你还有其他什么地方的音乐？
All over. Pick a place.
哪儿的都有，你挑吧。
Let me think. I've got it.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让我想想。哦，我想起来了，我要听能让我想起纽约的音乐。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纽约？ Alexandra, 我忘记录纽约的音乐了。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不过 Andreas， 你后天就要回希腊了，你不能不录纽约的音乐就走啊。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你说的对，拿着你的上衣咱们进城去。
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意挑选音乐的时候说 Pick a place， 随便挑个地方。 Pick 在课文里的意思和 Select S-E-L-E-C-T和 choose C-H-O-O-S-E 一样，都是挑选选择的意思。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Andreas 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忘了去那么重要的纽约市录一些音乐呢。
这大概也是人的天性吧，对身边唾手可得的东西不注意。就拿你来说吧，宇文，华盛顿的航天航空博物馆可是举世闻名的，就和我们大楼隔一条街。不过你多长时间没去过了？
我还是去年夏天带外地来的朋友在华盛顿玩的时候去过呢。
所以啊 Andreas 住在纽约郊区而忘了录纽约音乐，也就情有可原了。 不过 Alexander 说，不录纽约音乐就回希腊是肯定不行的。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这是一句双重否定的句型，反过来说就是你一定要录了纽约的音乐才能回希腊。
再比如说啊， I can't live without chocolate， 没有巧克力啊我没法活。
哎，你怎么又说起巧克力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Uh-huh.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How did Andreas collect this music? He traveled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to discover the country through music. What did Andreas and Alexandra pretend to be?Andreas pretended to be a radio host, and Alexandra pretended to be a student listening to the radio show. What did the San Antonio music remind Andreas of? It reminded him of the city, the smell of the air, and the taste of the food.Did Andreas manage to collect music from all the important cities? No, he forgot to record music from New York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欧盟表示，它与中国的关系是战略伙伴，也是竞争者，同时中国也是欧盟的对手。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在公布欧盟有关与中国关系的战略文件时说，欧盟必须与中国有更平衡、更对等的经济关系，而且欧盟必须在遇到挑战的时候能够采取坚决的行动，保护市场经济、保护社会模式以及基本价值观。欧盟有关欧中关系的战略文件说，欧洲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构成的挑战与机遇的平衡已经改变，中国公开宣称的改革计划应该转化为与其地位和责任相符的政策与行动。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说，欧盟希望中国接受有关产业补贴和强迫技术转让的更严格的限制。政府产业补贴和强迫技术转让也是导致美中贸易战的重要因素。星期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能源大会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强调美国的自由公平竞争模式的同时，抨击了中国的恶意行为。他说，中国通过胁迫性的手段阻止在南中国海的能源开发，使东盟国家无法接触那里的2.5万亿美元以上的可开发能源资源。相反，美国政府通过东盟促进东南亚的能源安全。蓬佩奥国务卿说，我们要让当地的国家获得能源，我们国家的公司以透明的条件签订合同，我们负责任地进行钻探。2018年在中国的压力下，曾有外国公司撤销跟越南联合开发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协议。蓬佩奥还批评中国公司的项目没有给当地国家带来好处。他说，例如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时，他们运去自己的工人，为中国人而不是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正在东非吉布提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也警告说，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可能对非洲国家的主权构成威胁。美国星期二公布了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五角大楼官员说，2020财年国防预算将为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再迈出坚实的一步。国防部将向国会申报7183亿美元的预算，继续过去三年军费逐年增加的势头。新财年预算包括1043亿美元用于研发、试验和评估武器系统。五角大楼官员说，这是70年来国防部申报的最大一笔武器研发年度预算。除了稳步增加传统作战领域的投资之外，2020财年国防预算还包括141亿美元用于太空领域，96亿美元用于网络领域，其中包括37亿美元专门用于网络攻击和防御行动。美国新任驻澳大利亚大使星期三说，中国正在以他所说的发薪日外交、贷款外交在太平洋地区施加影响。美国大使库尔瓦豪斯在澳大利亚上任第一天即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所作所为表示了担忧。发薪日贷款通常指人们在领薪水之前把钱花完之后得到的小额贷款，通常利息较高，在发薪日偿还，所以被称为发薪日高利贷。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曾指称中国在一些太平洋国家通过提供贷款获得影响力，并称之为债务陷阱。意大利总理孔特星期二表示，意大利将与中国就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签署一项框架协议，而不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意大利总理孔特此前表示，他可能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晚些时候访问罗马和巴勒莫时跟他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的一部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小组发言人马奎斯上个星期六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虚荣项目，意大利应该避开。深陷困境中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指责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导致电力中断。稍早之前，他指责反对党领袖瓜伊多对国家电网实施破坏活动。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1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这个星期标志着西藏拉萨事件60周年。1959年3月，西藏首府拉萨爆发一场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大规模暴力冲突，达赖喇嘛被迫出逃印度，暴力冲突持续多年，导致上万人死亡。这段被中国政府称为叛乱，而藏人称为起义的历史，究竟该如何被定义？一甲子的时间过去，藏人与中国政府间的对抗为何仍未平息？解决西藏对立和冲突是否有具体可行的办法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解读。第一位是当代西藏历史学者李江林女士。李女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是前西藏嘎夏办公室中国问题分析员和华人事务秘书长贡嘎扎西先生。贡嘎扎西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李江林女士啊，您曾经撰写这个1959拉萨多本有关于西藏历史还有1959年那起事件的相关的著作。我们知道这60年来中共当局与藏人之间的这种对这起事件的说法可以说是南辕北辙，60年来没有任何的改变。对于那些想要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我们怎么样来寻求历史的真相？您的看法和建议，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我们首先要理解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以及10天之后，也就是3月20号爆发的所谓拉萨战役，他们发生了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在此之前，从1962年开始，从1956年开始，从1956年开始，那个中共在西藏的其他的地区，就是康和安多，强力的推行社会改造运动，也就是土地改革、权力合作社之类，甚至包括大炼钢铁等等，导致了大批的这个难民从其他地区逃到拉萨，带来了很多在中共在那个地方在他们家乡所发生的那个暴行，其中包括摧毁寺院，很多的藏人的领袖，包括那个仁波切们秘密的关押。这些事情呢，在拉萨的藏人之间引起了很大的恐慌，所以当1959年3月10号那一天，藏人听说，达赖喇嘛得到军区的邀请，要到军区去看戏，而且呢不准他带卫队的时候，就马上想到，这可能就是中共采取的那个秘密关押达赖喇嘛的举动，所以他们就到那个。罗布林卡当时下宫，罗布林卡达赖喇嘛当时住在那个地方，请愿把那个地方包围，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这就是所谓的1959年3月10号的拉萨事件。这个事件呢有几个点我们必须注意。第一，这个是藏人内部的事务，藏人是包围罗布林卡向达赖喇嘛请愿。藏人并没有包围军区，也没有包围工委。那么，藏人虽然抗议，但是他并没有对中方的任何人员发生过任何的暴力行为。在此过程中，有一位官员被打死，有一位打伤，但是都是藏人，并不是中共的干部。那么所以呢，几天当时达赖喇嘛离开。就是为了要避免流血，但是在此过程中，在这10天之内，北京方面已经在秘密的部署，在拉萨发生用武力镇压藏人的抗议。整个这个事件，我在《1959拉萨》这本书里面，以一天一天的把整个的经过全部写出来了，而且写得很详细，并且有大量的 中共的那个自己的资料为依据。
嗯哼，是，我想接下来啊，先请李女士休息片刻。我想请贡嘎扎西先生加入我们现在的讨论。贡嘎先生，刚刚我们听到了李江林女士说，在1956年，中共在这个藏区呢，他们强力的推行这个社会改革，那么引发了很多的不满。我们知道，实际上从1950年代开始左右，中共解放军就陆续进入了很多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其中也包括了藏区啊。那么当时中共部队要进入西藏的主要原因和理由是什么？在藏区又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藏人对于解放军或者是中共进入中共部队的进入，当时的反应是如何呢？
是，那个3月10号就是整整西藏人民起义60周年。当我们谈到1959年3月10号的时候，这个事件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诚如主持人刚刚所提的问题，当时那个1949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那当时西藏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西藏人民对于中国的关系呢，当时并不那么在乎，因为当时西藏确实是属于一种比较封闭的状态。那当时那个国共内战结束，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当时西藏政府外交部还去函给中国政府，一方面祝贺他们，二方面呢要跟他们讨论当时在国民党时代被侵占的西藏地区还那个归还西藏的问题。所以当时毛泽东在成立之后呢，毛泽东有一个企图，他就是想侵略西藏，占领西藏。所以1949年成立之后，他有两个口号，解放台湾跟解放西藏。所以当时在这个口号之下，毛泽东说，那西藏呢现在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遭到帝国主义的极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想解放西藏，西藏回归到那个祖国的怀抱。当时他用这样的心态来进攻西藏，从1950年开始。那当时进入之后，诚如刚刚历史学家李江宁所说的，当时用各种政治名义在西藏采取了很多那个虐待西藏人的事情，比方说所谓的土地改革，所谓的民主改革，那这些的主要意义并不是改革，而是消灭西藏的文化。比如说在当地的那个寺庙被破坏，那个高僧大德还有藏人视为那个仁波切喇嘛的这些人要接受批评，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西藏人民在各个地方没有办法接受这些措施，所以采取了反抗的态度。那反抗以后又镇压，那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们慢慢集中在西藏首府拉萨，那最后他们呢用生命来保护尊者达赖喇嘛的那个安全。到时那最后1959年3月10号导致了西藏人民和平起义的事件。
嗯哼，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肖宇，他最近呢特别采访了前西藏噶夏政府官员，今年77岁的土丹堪尊。那么他描述了在1959年的年初，当时其实拉萨的情势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紧张，一个小火星就可能引燃大火，触发战争。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他第一个会咋炸去了是吧？
那时局势非常紧张，看起来已经像是在打仗了。不只是拉萨河南面的解放军军区，就连汉人的学校、银行的人都带着枪，他们用沙袋筑起防御工事，只要一个小火星，战争就一触即发。清晨时分第一次开炮了，那是在达赖喇嘛离开几天后，那个炮声，天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觉得很难过，战争就这样开始了，战争开始了，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活下来。
是，我想回到我们的李江林女士，刚刚我们听到了目击了当年的那场冲突的一些目击者的说法，也有很多人说，实际上在1951年的时候，中共与原来的西藏噶夏政府，他们签订了一个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许多研究西藏的历史学者，当然对于这个协议也非常的有研究。那么我就想请教您，有媒体把这个17条协议称作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推行的所谓一国两制，希望能够赢得藏区人民的心和了解。那么为何说和平解放最后却爆发情势如此紧张的一场战争呢？那么这个和平协议17条协议它的失败原因是什么？
首先 和平解放西藏，这个是一个宣传，不是事实。西藏和这个签订《失去掉协议》有一个背景，就是在昌都战役之后。在昌都战役这场所谓战役中呢，藏军的主力被消灭，所以呢，就所谓打开了西藏的大门。在这可以说，西藏协议是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签署的，并不是藏人自己非常愿意、非常唯唯诺诺的这种心甘情愿的签署的。第二呢，实际上协议签署这个协议，它是一个策略，不是一个方针。毛泽东对西藏的方针，在这个昌都战役之前就已经确定了，也就是两点：占领和改造。那么，如果你要改造，也就是按照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和他的方式，进行暴力性的那个社会改造，这种改造跟一国两制的这种安排，它本身就是矛盾的。所以这个实际上协议它本身从一开始，就注定它不可能延续下去，它也不可能真正的执行。它在毛泽东一直强调的就是要打下政府要执行这个十七条协议，是为了帮助解放军顺利的占领西藏。然后当这个公路修通，占领西藏已经基本上不成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就需要有一个理由来把这个协议推翻。这也就是1959年3月那个十七号那一天，3月10号那一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毛泽东的有一条指示就是这么说的：终于等到了政治上的主动。政治上什么样的主动呢？就是他有理由来以武力镇压这个藏人的反抗，并且以此为借口推翻十七条协议。所以这个制度，从这个所谓一国两制的制度，从一开始它是不可能成功的，它只是一个策略而已。
贡嘎扎西先生，您个人怎么看待这个十七条协议呢？
十七条协议，中国政府宣称十七条，从签订十七条开始，那解放了西藏，他到目前为止还是用这个口号。但是当时那个在签订所谓的十七条和平协议的时候呢，西藏代表当时在那个西藏政府并没有授权给他们。那当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如果他们不签，他们就是一个电话就占领西藏，就攻打西藏。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十七条和平协议是我们所说的在被迫下签署。那后来1959年那个达赖喇嘛及部分随行人员到了印度之后，正式宣布十七条和平协议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十七条和平协议里面它也有很多内容，但是最后的失败原因，因为从51年到1959年整整8年，达赖喇嘛根据十七条协议跟中国政府想解决这些问题，想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后来没有办法讨论。十七条的内容中共自己破坏了，后来导致了1988年努力达赖喇嘛从51年到当时那个签协议的时候，达赖喇嘛才是从广播中听到的，他并不知道代表在被迫下签订十七条和平协议。那当时51年到我刚刚讲过，到59年8年，整整8年，达赖喇嘛努力了，但是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善意的回应之下，那1959年就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流亡印度之后，那达赖喇嘛跟当时的西藏噶夏政府就宣布了十七条和平协议是无效的，是中共自己把它被破坏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我们谢谢两位的说明啊。稍后回来我们继续现场的讨论，我们从1959的拉萨事件也要看看这起事件到今60年它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针对西藏议题来发表他们的看法与想法，我们就请两位嘉宾也来和我们一起看看。首先第一位，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西藏问题是中共民族政策的彻底失败，中共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没有现代民主自由意识，以为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可以打遍天下，最终只能用枪杆子解决，现在依然以此对付宗教少数民族问题。看来满脑子强盗绿林思想的中共独裁集团就是自由世界的死敌。还有这位署名叫老老易的这位网友，他说民族问题是相当棘手的， 很难有好的方法，对抗可能是长期的。还有下面这位署名乔哲的网友，他说西藏之于中国的统独走向应该让藏人决定，有良知的中国人宁可拥有96万平方公里的绿色国土，也不要被藏人、羌人、台人鲜血染红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一位网友，署名叫 Richie Winston 的网友，他说自古以来西藏就不属于中国，是近代才归入中国，新疆也是如此。中共占领大陆之后，本来应该好好珍惜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西藏、新疆应该高度自治，但是中共适得其反，把自己实现共产的目标强加给全体中国人民和西藏、新疆，造成现在民族矛盾难以调和，靠武力是收复不了人心的。早晚有一天共产党灭亡，西藏、新疆、台湾、东北、内蒙、广西都会独立出去，共产党不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死不甘心。针对这一点，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先请贡嘎扎西先生跟我们谈一谈。谈到西藏问题，不可否认很多的中国的民众在汉人民族当中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情绪反应。当然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网友的反应是一方面，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网友认为，今天不管中国是由哪一个政党来主政，西藏想要独立或分裂出去是不可能也是不能接受的，甚至还有人提到了所谓的农奴的问题，说是中共解放了西藏的农奴，如果没有中共的进入，至今西藏仍然是非常落后的实行这种农奴的制度。对于这些说法，您认为他们的根据是来自何方，有没有他的谬误之处呢？
是没有错，主持人说的很多那个不了解真相的人有这种想法，那这些说法我们也并不怪他们，因为从1949年到现在整整70年，在这70年当中呢，西藏全部被中国政府占领，但是在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一般的中国人民没办法去了解真相。因为他们所了解的，他们只能看到的都是官方媒体，都是大量的宣传，所以刚刚的那些说法不允许独立等诸如此类的说法，就是受到了整整70年洗脑教育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那个藏人行政中央还有达赖喇嘛不断地在过去几年来不断地去加强所谓的汉藏交流，汉藏交流的目的就是这个，到底西藏被占领之后在西藏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您知不知道，我们跟他们说明。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的中国人，他们只有那个中国情，他们只有那个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他不去考虑在西藏这个高原地区到底1949年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1949年到发生什么事情，那然后从2009年到现在，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宣传那个西藏人民感谢共产党，这些都是做宣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国外媒体以及独立的那些研究机构为什么不能去西藏？如果有西藏人民这样的反应，你何必不让给国际社会看呢？为什么西藏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一直在关门不让那个国际社会去看西藏问题？就算部分媒体也是选择性的。所以刚刚那些网友的看法里面，当然我们好多方面不讲，那其他的那种两种说法，他们的根据就是因为那个共产党所做的宣传。因为很多那个我接触很多那个中国的年轻人，我跟他们解释西藏问题，他心里只有两个问题，当我跟他谈我是西藏的时候，他说我们都是自己人，那我说明我们不是自己人，我是藏人，你是汉人。那当他说明西藏情况的时候，他说我去年去过西藏啊，西藏美丽得很，风景非常美，西藏没有问题，他看到的只是片面的问题。从占领到现在大概将近100万藏人在监狱自杀掠夺里面，他们100万藏人已经那个丧失了他们的生命，从1949年到现在大概有5000多座寺庙被中国政府破坏。诚如今天我们在线上的那个历史学家李江丽写的那本书，你看那个当铁鸟天空飞翔，那本书主要叙述了50年代到60年代在青藏高原中国政府如何用现代的武器轰炸西藏的寺庙。 所以这些都是那个中国一般中国人民不了解，所以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他们有这样的看法是我并不奇怪。不过我们话又说过来，我们进行了长期的那个汉藏交流，所以现在了解真相的人，他们都知道共产党所说的都是一片宣传。我到了自由世界之后，我亲自见到达赖喇嘛之后，我对达赖喇嘛的认识，我对西藏的认识曾经是一大错误的。他们慢慢这体会这种的人现在越来越多。
嗯，李江林女士，能不能请您也跟我们谈一谈，简单的谈谈您的观察和多年的研究？中共治理西藏70年了，也有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为何70年仍然得不到藏人的心呢？
这个我们确实要了解，在70年之内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了解，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得到藏人的心？如果你被迫害了70年，你对你的迫害者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在这70年中，从昌都战役，在此之前，包括就是在青海、四川。也就是藏人的康和安多地区是在1949年，中共就已经在那些地已经进入那些地方。那么从丹东战役开始到现在70年了，这些事情我们确实了解的很少，包括我自己在10几年前开始研究之前，我自己了解的也很少。简单的说，在中国内地所发生的所有的政治运动，西藏无一幸免。在很多地方，在西藏，中共对西藏的镇压比在内地更加厉害。比方说，那个我在那个《大鹰天鸟在天空飞翔》里面写到的，1956年到1962年所发生的一场秘密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共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包括好几个军种，包括空军、骑兵等等，在西藏高原对藏人，其中多数是手无寸铁的藏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镇压。这个在那场战争中，将光仅仅是青海那个这那青海藏人就有将近1/5藏人在那场战争中死亡，这些都是有具体数字。那么在此之后，整个藏文化呢，在50年代之后到文革后期，处于几乎灭绝的状态。藏语文受到极大的限制，到现在仍然在受到限制。有一段时间藏服不准穿，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以前的那个西藏政府的官员们都被关进监狱。有几十万的藏人被关押，在青海牧区也导致藏人的男女比例严重的失衡等等，这些事情都有中共自己的文件证明，包括一些机密的文件。然后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同时呢，我们仅仅知道一点，就是达赖喇嘛被迫流亡，这个流亡已经几十年了，60年了，仍然不能回去。
是。
班禅喇嘛被关押了将近10年，在一种情况不明的状态下突然去世，这些事情都给藏人心理中带来极大的伤害，而他们并没有话语权。藏人的，直到现在，藏人的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们，他们一些作家，一些作家、诗人、电影。独立制片人等等，他们的影片不能，他们的影片，他们的那个著作都在中国大陆是不能出版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历史学者李江林女士，也非常感谢贡嘎扎西先生，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要和您来探讨三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的房地产税是否迈开了步，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